2003年，中国各地公务员扩招成为普遍趋势，多个这个省份呢，招录公务员规模都有所扩大。其中，云南、广西、内蒙古等地扩招规模超50%，甘肃竟比去年增长约80%。据中国媒体公布的统计数字，2012年，中国的国家财政供养人员的数量是5392.6万人。那么到了2021年，不到10年的时间，政府公职人员已经超过了8000万人，意味着在4.7亿就业人口中，不到10个人就需要供养一个持国家财政的公务人员，比例惊人。那么为什么全国许多地区在降低公务员工薪待遇的同时，各省似乎都在继续扩招公务员？公务员都有哪些超国民待遇？中国为什么需要如此庞大的国家机器呢？我们两位嘉宾仍然是美国律师、时评人高光俊和中国独立作家慕容雪村。我们欢迎观众朋友们继续踊跃参加我们的节目，我们将在讨论过程中选用您的问题和评论。我们看到各省纷纷扩招公务员，成为2023年中国国内非主流媒体上讨论的一个热门话题，啊，这些比如我们在这些讨论上，你在主流一流主流媒体上，你在人民日报、新华社，这是你看不到的，但是你在知乎、腾讯、网易新闻等等能看到大量这样的讨论。我来请教澳大利亚的慕容雪村先生，您怎么看这个问题？为什么全国许多地区在降低公务员工薪待遇的同时，各省似乎都在继续扩招公务员，而且增长幅度很大，这是为什么呢？
共产党其实很清楚知道他这个稳定是靠哪些人稳定的，也就是我刚才说的第一阶级跟第二阶级。那么他为了他的政权的稳定呢，也需要扩充他的基本盘。基本盘哪些人呢？也就是所谓的吃公家饭的人。那为什么他们的待遇可以降低又在扩招呢？其实这个问题呢，大概可以这么理解，就是待遇呢不一定要很高，但只要相比之下它比别的行业更有优越感，那已经足够了。所以呢，我们可以预测未来的公务员待遇呢会持续的降低，但这个阶层呢比起其他的行业来依然是收入很好的，收入很高的，所以这个阶层依然会是最拥护这个政权的阶层。
好的，那么现在啊，刚才这个慕容雪村先生就这个问题发表了很多这个非常深刻的看法，就是说为什么现在一方面降低公务员的工资，降低公务员待遇，可是另一方面又大量的招收公务员，为什么呢？慕容雪村先生给出了回答。我们许多这个网友啊回应慕容雪村先生的这个看法。一位叫Wanky 这位网友，他说越不稳就越需要更多人来维稳。另外一位防火墙倒专制党王，他说维稳两个字解释了一切。妙，他说全部都由民企变国企，当然需要招收更多的公务员。另外一位金钱豹就是我，他说扩招是解决就业问题。刚才我们很多这个网友呢提出了他们自己对公务员的这个扩招的这个看法，原因认为多种多样，但是其中维稳像慕容雪村先生刚才讲的那样是个最主要的问题。另外一位网友叫 Reader Claire， 他说中国许多地区在降低公务员工薪待遇的同时又在扩招公务员，中共一贯崇尚人多力量大的定理，年久的公务员已经无法逃逸跳槽，只能逆来顺受，百受压制，这个长江后浪推前浪，前浪死在沙滩上，这就是中共的用人之道。另外一位网友叫 I6Han1， 这位网友呢，他说美国为什么需要如此庞大的国家机器呢？美国现有公务员大约2300万人，是世界上人均公民养公务员最高的国家，平均约13个美国公民就要养活一个美国公务员，这2300万公务员平均年薪10万美元，真的假的？ 真的假的哈？好，我们下面就来谈一下这个问题。这个主流官方媒体呢，对于中国公务员及国家财政供养的公务人员数量庞大这个问题不以为然，常常呢以中国公务员数量不到800万，而美国有2000多万公务员来引导舆论。我们刚才那位网友就是从他的数字，其实就是从中国媒体上来的。我们就来讨论一下这个问题。我来请教纽约高律师，这是不是实情呢？
我想引用一个1987年中国第三次人口普查公布的数字来说，到底中国的公务员到底多少？那个时候统计的数字说，汉西汉大概1000个人，大概8000个人有一个公务员比例，这个唐朝大概是3000个人有一个公务员。到了1987年，共产党这个时候统计的数字是，67个人就有一个公务员。1998年后，财政部的部长助理也说了，这个到那个时候大概是40个公务员。1998年又增加了40个人养一个有一个这个公务员。到今天你刚才看到的数字，中国已经是8000万了，大概是多少人？大家可以算算。至于说这个网友说美国的公务员有2300多万，我不知道是怎么算出来的啊。但是我们所知道的就是，我们生活的在美国的小城市小town里面去，我们看到拿政府的这个薪水的所谓的公务员，那应该是非常非常少的。那在全世界我们也统计过了，中国的公务员这应该是比你是世界上相当最高的，应该是非常高的一个国家。那另外一个问题我们要回应一下，就刚才讲的，为什么一方面中国的这个公务员的基本的工资降低了，这个待遇降低呢，而又大规模的扩招这个公务员。这个问题呢，我最近也问了一下中国的这个现在的公务员，他们说确确实实他们的工资啊，总体的水平是降了大概20%左右。降的部分是并不是基本的工资被降了，而是各种其他的补贴都没了。因为基本工资那个地方，但是中国的官员呢，你比如说是一个处长，年薪大概30万，他大概最近只能拿到将近20万左右。各种各样的津贴都消失了。但是另外一个方面，我们也看到全国各地公务员大规模的扩招。其实网友非常聪明，已经说了很多很多的原因。当然最终最根本的原因还是我们大家一致公认的，就是为了维稳。
维稳，
因为把你拉进这样一个系统，你自然就要受党的控制，你而且被党控制的这个程度，而且相对来说就是更重一些，你反抗的这个途径相对而言受到很大的局限。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不断的他要去扩招这个党员，扩招公务员。而且公务员成了世界上的一个奇葩，这个大家趋之若鹜，都想要钻进这个系统去。
好，为什么？
这可能就是最根本的原因。
对的，为什么呢？我们下面要讨论。不过高律师，我想跟进一个问题请教您啊。刚才我们谈到呢，是这个美国公务员啊，中国公务员这个数量对比这个问题啊。这个很多人不服气，说这个中国媒体也这样认为，说美国有2300多万公务员，而中国只有800万。高律师，我知道您是美国律师，律师在中国那是绝对体制内的吃财政饭的人。那么我想请问高律师，您作为一个律师，美国政府给您发工资吗？
那当然没有啊。美国的律师法律上来说我们是司法系统的这个外派的公务员，但是我们在经济待遇上工资这方面跟政府是完全没有关系的。我们这个绝对不算是拿政府薪水的公务人员。我刚才已经讲过这个算法我不知道是怎么算的。这个另外一方面呢，就是说 美国的比如说乡镇的小村子里面住的这个 village 这些 community 这些人呢、我们会交根据我们的交税会供养一部分人，你比如说小乡镇里面的人会交一些税、那这些税呢、是供养比方说、当地的地方的警察、相当一部分是地方警察拿到、但这个交税完全是村子里面的自愿的，这个小镇里面自愿的行为，大家认为这个我们不需要这么多人，我们随时可以投票说我们不需要，我们不交这个税。
那么或者建立 高律师，尽管呢这个美国政府您的工资跟美国政府财政一点关系都没有，但是按照中国的统计方法，您绝对被中国官方媒体统计进了美国庞大的公务员队伍体系啊，这个体制里
应该是这样，应该是这样的统计。
所以这就是中国素来哈、它就有体制内和体制外之分。人们常用铁饭碗来形容体制内人员在工薪呐、医保啊、养老等各方面的这个福利待遇。许多观察人士呢，把中国国富民穷 ，GDP 全球第二，但六亿人收入不足1000元，归咎于这个体制内吃财政饭的人员过于庞大，公务员待遇太好。我来请教慕容先生，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中国财政供养的人数呢，大概是史上最多的，论比例看也是最高的。财政供养这么多人，而且因为中国的收入分配非常的不公平，这部分人享有超国民待遇，就是什么呢？就是公费医疗、旱涝保收，用可以用这八个字来代替。他们这么高的福利，这么庞大的人群，那么他们钱从哪里来？那么显然就只有增加税负。所以呢，财政供养的人数越多，税负痛苦指数就越高。那么其他的人呢，就是那些分配照顾不到的人就会越来越穷。所以中国人穷在什么地方？穷在这样一个无比庞大的政府，这是一个我们背不动的吸血鬼政府，那么背不动了，那自然就可以变穷。
好的，那么但是呢，也有人不同意这个民间对于体制内待遇的这个指责。刚才慕容先生提到，这个老百姓的负担太大了，那背不动的时候就会出问题了。但是有人不同意这种说法，说中国自古就有高薪养廉的这个理论，目前新加坡呀、香港啊等亚洲国家和地区都奉行这种理论。说就连美国呢也有要善待政府雇员，因为他们在管理这个国家这样一种说法。我来请教高律师吧，您怎么看中国国家财政供养人员数量庞大，公务员享有超国民待遇这个问题呢？
是中国的公务员有很多优势，一方面他的工作根本就没有那么大的压力，非常轻松。第二是一个铁饭碗，不担心工资发不出来。那更大的是中国的公务员，不管是哪一个级别，哪怕是个小小的一个公务员，都可以通过各种他的这个位置来捞起个额外的利益。比如说中国做任何一件事情都要找人找关系走后门，那这些公务员就起到了这么样一个作用。这也就是为什么中国的公务员这么多人热心去报考，甚至我们看到这个有些地方的研究生、这个博士生都趋之若鹜的去奔赴这个公务员的市场。这跟世界上整个其他的国家民主的国家相比完全是不同的一种现象。那这个公务员这样一个制度，也就是说明了共产党想利用这样一些官吏来让他们拿起更好的利益来安稳这样一个政权，这是达到这样的一个目的。
所以最终目的还是维稳，因此才把公务员像有很多人说的，弄成一种超国民待遇，我们一位网友呢叫安迪昌，他说。他发表下面的评论啊，很有意思。他说，他们说任何人都别想把党和中国人民分开，但一进医院就把你和党的干部分得清清楚楚。他们住的是干部病房，一分钱不花，还全是进口药，你花几万甚至几十万都治不好，那是你活该，没钱就滚蛋。 这时候也不讲和人民血肉不分离了，也不说人民是江山，你就是个屁。另外一位还是这位安迪畅，他说8000多万吃财政饭的，这相当于要养活一个英国、瑞士和卢森堡这三个国家，八千万人。突然想起上一届中国人民要养活太多吃皇粮的，还是在明朝末年要养100多万朱元璋的子孙，后来的事大家就都知道了。我们这位网友问题问得深刻啊，问得深刻。这样，我们现在还有一些时间，我想请我们两位嘉宾呢，简要回答一下啊，简要回应一下我们这位网友的这个，他对于这个公务人员体制内、体制外这个巨大差别的这种看法啊。首先是慕容先生，
要为什么他要养这么多公务员？一个重要原因呢，是过去10年来习近平所做的这个事情是什么事情呢？是重建集权。他建立了一个无限的政府，由政府来控制一切。你知道在乡村有个所谓的十户联防制度，相当于恢复了过去的连坐制度。在城市里边，街道一级、社区一级、网格员雇用大量的人员，所以呢他必须有这么多的人。这么多的人呢，而现在出现了财政困难。其实我觉得共产党的真正的艰难的难关现在才开始真正到来。要感谢习近平过去的这种加速行为。
好的。那高律师您怎么看刚才我们这位网友的看法？
非常正确。中国的公务员呢，机构庞大，这个人员多，互相不办事，互相拖拉。那这个问题包括共产党自己也意识到，我记得大概从80年代开始，胡耀邦、赵紫阳那个时候开始，就在一直在想办法要裁掉这个部委，要裁掉多少公务员，要这个让这些人自己去谋生路去。反反复复我印象中做了好几回，结果是机构是越裁越多，那招收的人是越来越多。在习近平这个几十年，这个当政的这个几年中间，我们也看到这个机构是不断的变来变去，人员是不断的说要变来变去，最后的结果是机构越来越多了。政府吃政府饭的人是越来越多了。那原因还是一个，我们刚才也说了，他想要维护这个政权，最好的办法是把这些人拉到他这个里面来。你这个吃饭，那你就没有更多的反抗的这个余地，这才是最终的目的。
好，我们现在呢大量的网评进来，给大家选读一些，不能全读啊，只能给大家选读一些了。流浪写书他说，不扩招到10人供养1人还没算军人。他这句话应该这么念，他说不扩招就不到10人供养1人还没算军人，政府就已经巨大的负债，再扩招估计就得对老百姓敲骨吸髓，灰都不剩了，百姓多数已经躺平了，城里失业人员肯退休父母，乡村躺平种点够自己吃的粮食，当下墙内韭菜不买房不买车不结婚不生育，去抵制庞大的财政开支和巨大的税收。另外一位叫 Others Mile， 他说去年年中李克强说应届生的失业率将近20%，年末肯定是要超过20%，再加上各行各业失业率提高，现在扩招公务员可能就是为了让就业数字好看，给某人正式登基做个面子，说明有效解决了失业问题。刘汉他说，我认为退休人员的医保金相对地方政府是很少的钱，随便扣点公务员补贴就足够支付，为什么要动它？可以说明官员内部还有怨气，借此向中央施压而已。 PMAM 他说，扩招公务员似乎是为了解决大学生的就业问题，不然太多无业游民。 我们刚才呢，这个很多观众朋友们呢，他指出这样一个问题，就是说刚才我们讨论到中国为什么扩招公务员呢？大家从各个几个方面，主要是维稳这个角度讲的，但是就业是不是也是一个这个当前公务员大批量扩招的这样一个因素呢？我们想请两位专家探讨一下这个问题。啊，首先慕容先生，您怎么看我们刚才网友提到的就业在公务员扩招当中的一个因素呢？
其实公务员的扩招呢，对就业问题的影响非常小。就业更重要的是社会要吸纳就业，但是现在因为过去这三年的这个变态防疫，大量的企业破产，大量的店铺倒闭。我前两天看到在苏州，这本来是用工非常多的一个地区，但现在呢，用工是就是很多人求职，上千人去某几份那种很少的工作，这个就业形势已经非常非常紧张了。很多人就说不要到苏州来了，已经没法找工作了。所以未来这个形势呢会越发的紧张。而这个公务员扩招呢，其实对这个呢影响真是非常少，因为他能招多少人呢？没有那么多人。
对呀，光是大学生去年就毕业了多少？1000多万啊，1000万，或者是将近1000万左右。那么怎么吸纳这个公务员，能不能吸纳这么多这个亟待就业的大学生呢？高律师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对，解决就业，我想可能也是一个想法之一，但正如我们刚才已经讨论过了，这个招收公务员解决就业这个问题实际上是杯水车薪的，这个不能解决中国的这个严重这个就业的问题。那最根本的问题，中国还是要走向世界，要开放，要吸纳更多的这个外国企业，要这个跟世界和这个走到世界的这个共同的轨道上来，那这才是解决中国这个就业的一个问题。
好，
所以我们刚才说的这个扩招公务员解决就业应该是个杯水车薪的问题。
好，
这个不是主要的。
那么一些研究中国行政法和国家制度的学者就认为呢，从2012到2021不到10年的时间里呢，中国的国家财政供养人员的数量就从5000多万猛涨到8000万到1亿人，几乎增长了一倍。我这里说的国家公务人员不仅仅是指公务员啊，就是说呢吃国家财政饭的人。我来请教慕容先生，您注意到这个问题了吗？就是为什么在习近平任内国家公职人员剧烈膨胀呢？
因为很重要一个原因呢，是习近平全面的打压社会。我们知道人类社会它有很多职能是社会可以自我实现的，但是习近平呢几乎完全剥夺了这些社会的职能，而全又交由一个无限政府来运作。你要在其他的政府呢，只是一套班子，就是政府，我们有5套班子，所谓党委、政府啊、人大、政协，还有包括工会啊，就是青年团、妇联，包括慈善机构，这些全是由财政供养。那么事实上呢，这个从长远看起来它不可能无限扩充下去。习近平呢，我认为在此际的这种做法呢，不仅是不现实的，而且一定会给他自身的统治带来巨大的危机。
好的，那么为什么中共尤其是习近平政府需要如此庞大的国家机器？中国国家财政供养人员主要都有哪些人？人们常说的中国维稳经费高于军费，这都是怎么回事？高律师，您简要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些问题吧。
对呀，就像我们刚才讨论过的，这个统计数字、统计的方法实际上是差别很大的。你比方说公务员，有的人说他只有这个只有700多万人，但是我相信很多政府机关雇佣的所谓的临时工、合同工，可能这些人都没有算进去。你比方说警察这个是标准的，是公务员，是国家的机器供养。但是我们看到很多地方都有招了很多协警，这些协警也是拿政府工资的，那他算不算是政府的公务员？但实际上老百姓是拿着这个养活的这些人的。所以这个方面 更多的这个吃财政饭的被人民养活的这些政府的官员都应该是算在这个习近平这个政权所以招收扩张的这个范围。那维稳最重要的目的也就是为了我们刚才也讲过，就是为了要达到维稳的最终的这个目的。
好的，那么这个我再请教高律师一个问题啊。军队刚才您说警察是了，国家武警、军队，还有呢？还有什么？还有这些像这个还有一些国家机器的重要组成部分，像国保大队等等，这些武装人员，他们算不算吃财政饭的人员呢？
这当然，在世界各国统计的数字里面，他们应该是标准的这个吃财政饭的人员，这是肯定的。中国你比方说关于维稳的这个机构里面，那除掉这个军队这一块并不算是维稳的这个人员。
好的，
我们
知道了。那么今天时事大家谈讨论呢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感谢高光俊律师和慕容雪村先生参加我们的节目，我们也感谢观众朋友们的收看和参与。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